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己酉年开始到辛亥年结束，共三年。隋高祖文皇帝开皇九年，己酉年，公元589年，春季正月乙丑初一，陈后主上朝会见群臣，大雾弥漫四方，吸入鼻子中都感到辛辣酸楚。陈后主昏昏沉睡，直到傍晚才醒来。这一天，贺若弼从广陵率领军队渡江。在此之前，贺若弼用老马大量购买陈国的船只并藏起来，买了五六十艘破船放在水沟里。陈国人侦查到这些，认为隋朝国内没有船。贺若弼又请求沿江防守的士兵，每当换防的时候一定要在广陵集中，于是大举竖起旗帜，营帐遍布原野。陈国人以为隋朝大军到来，急忙调兵防备，后来知道是士兵换防，他们的部众又散去，之后习以为常，不再设防。贺若弼又派士兵沿江时常打猎，人马喧闹，所以贺若弼渡江时陈国人没有察觉。韩擒虎率领500人从横江夜间渡江到采石，守军都喝醉了，于是攻克了采石。晋王杨广率领大军驻扎在陆河镇的桃叶山。丙寅日，采石戍主徐子建骑马疾驰报告发生变乱。丁卯日，陈后主召见公卿入宫商议军务。戊辰日，陈后主下诏说，犬羊般的敌寇肆意横行，侵犯京郊，风邪有毒，应当及时扫平。镇江亲自统帅六军，肃清天下，内外都应当戒严。任命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卢广达同为都督，司空司马萧南、襄州刺史施文庆同为大监军，派遣南豫州刺史樊猛率领水军从白下出发，散骑常侍高文奏率军镇守南豫州，重新设立赏格，僧尼道士全部命令服役。庚午日，贺若弼攻下京口，俘虏南徐州刺史黄克。贺若弼军令严肃，秋毫无犯，有军士在民间买酒的，贺若弼立即斩首。俘获的6000多人，贺若弼都释放了他们，发给粮食慰问遣散，交给他们敕书，让他们分路宣告小玉，于是所到之处望风归附。樊猛在建康，他的儿子樊寻代理南豫州事务。辛未日，韩擒虎进攻姑熟，半天时间就攻占了，俘虏樊寻及其家属。高文奏战败逃回。江南的父老一向听说韩擒虎的威信，前来拜谒军门的人昼夜不绝。卢广达的儿子鲁士珍在新蔡与他的弟弟鲁士雄及部众投降了韩擒虎，派使者送信招降卢广达。卢广达当时驻扎在建康，自我弹劾到廷尉那里请罪。陈后主慰劳他，加赐黄金，遣送他回营。樊猛与左卫将军蒋元训率领80艘青龙船在白下巡游，以抵御陆河的军队。陈后主因为樊猛的妻子儿女在隋军手中，担心他有异心，想派镇东大将军人中替代他，命令萧摩诃慢慢劝谕樊猛。樊猛不高兴，陈后主难为他的心意而作罢。于是贺若弼从北路，韩擒虎从南路同时进军，沿江的各处戍守部队望风而逃。贺若弼分兵切断曲阿的要道而进入。陈后主命令司徒豫章王陈淑英驻扎朝堂，萧摩诃驻扎乐游院，樊毅驻扎齐都寺，卢广达驻扎白土冈，中武将军孔范驻扎宝田寺。己卯日，仁宗从吴兴赶来，仍驻扎朱雀门。辛未日，贺若弼进军占据中山，停驻在白土冈的东面。晋王杨广派遣总管杜彦与韩擒虎合军，步骑兵20000人驻扎在兴陵。齐州总管王世基率领水军从九江出发，在齐口击败陈江几天，陈国人大惊，投降的人接连不断。晋王杨广上奏战况，皇帝非常高兴，设宴赏赐群臣。当时健康的甲士还有10多万，陈后主一向怯懦，不精通军事，只是昼夜哭泣，朝中事务的处理全部委托给施文庆。施文庆既然知道诸将记恨自己，恐怕他们立功，于是上奏说，这些人不得志，一向不服官，在这关键时刻怎么可以专信他们，因此诸将凡事有所请示，大多不执行。贺若弼进攻京口时，萧摩诃请求率军迎战，陈后主不允许。等到贺若弼到达中山，萧摩诃又说， 贺若弼孤军深入，营垒壕沟还未坚固，出兵偷袭一定可以攻克。
又不允许。
陈后主召见萧摩诃、仁忠在内殿商议军事。仁忠说，兵法上说客军贵在速战，主军贵在持重，现在国家粮食充足，兵力充沛，应该坚守台城，沿淮河建立栅栏，北军即使来了不要与他们交战，分兵切断长江水路，不让他们的消息相通。给我精兵10000，金翅战船300艘，顺江而下，直接偷袭陆河。他们的大军一定会认为渡江的将士已被俘虏，自然士气受挫。淮南的当地人我就是都认识，现在听说我去，一定会纷纷跟从。我再放话要去徐州，切断他们的归路，那么各路军队不攻自退。等到春水上涨，上游周罗侯等部众一定会顺流来援，这是良策。陈后主不能听从。第二天忽然说，战争长久不绝，让人心烦，可叫萧郎出兵一战。仁忠叩头苦请不要出战。孔范又上奏，请求决一死战，必将为陛下在燕然山刻石记功。陈后主听从了，对萧摩诃说，你为我决一死战。萧摩诃说，从来作战既为国家也为自己，今天的事还兼为妻子儿女。陈后主拿出大量金帛分给各军作为赏赐。甲申日，派卢广达在白土岗布阵，位于诸军的南面，仁忠其次，樊毅、孔范又其次，萧摩诃的军队在最北面。各军南北绵延20里，首尾进退互不知道。贺若弼率领轻骑登山，望见众军，于是驰马下山，与所部七总管杨牙、运明等甲士共8000人布阵以待。陈后主与萧摩诃的妻子私通，所以萧摩诃起初没有战意，只有卢广达率领部众奋力作战，与贺若弼相持。随军后退了多次，贺若弼部下战死273人，贺若弼放烟幕以隐蔽自己，困窘中重新振作。陈兵得到人头都跑去献给陈后主求赏，贺若弼知道他们骄傲懈怠，更率兵转向孔范。孔范的部队刚一交战就败走，陈军看到后骑兵散乱溃逃，不可制止，死了5000人。元明俘虏萧摩诃送到贺若弼那里，贺若弼命令拉出去斩首。萧摩诃神色自若，于是释放并以礼相待。仁忠骑马进入台城，见到陈后主报告战败情况，说陛下好好住着，臣已经无能为力了。陈后主给他2袋金子，让他招募人出战。仁忠说，陛下只有准备船只去上游投靠各军，我以死护卫。陈后主相信了他，敕令仁忠出去部署，让工人收拾行装等待，但奇怪他很久没来。当时韩擒虎从新陵进军，仁忠已经率领几名骑兵在石子岗迎将了。领军蔡征守卫朱雀行，听说韩擒虎将到，部众恐惧而溃散。仁忠引导韩擒虎的军队直接进入朱雀门，陈仁想抵抗，仁忠挥手说，老夫尚且投降，你们还做什么？众人都散逃。于是城内文武百官都逃遁了，只有尚书仆射袁宪在殿中，尚书令江总等几个人在省中。陈后主对袁宪说，我从来待你不如别人，今天只有追悔惭愧，不仅是我无德，也是江东衣冠士大夫的道义丧尽了。陈后主仓皇失措，准备躲藏，袁宪神色严肃地说，北军进入必定不会侵犯，大事如此，陛下要去哪里？臣希望陛下端正衣冠，登上正殿，仿照梁武帝会见侯景的旧例。陈后主不听从，下榻跑走，说刀锋之下不能硬碰，我自有办法。带着十几个工人走出后堂景阳殿，准备投井，袁宪苦苦劝谏不听从。后阁舍人夏侯公运用身体挡住井口，陈后主与他争执，很久才得以跳入井中。后来军人窥视井中，呼叫他不应，想扔石头才听到叫声，用绳子拉他上来，惊讶太重，等出来才看到与张贵妃、孔贵嫔捆在一起上来。沈皇后居住照常，太子陈深15岁，闭门端坐，舍人孔伯瑜在旁边侍奉，军士敲门进入，陈深安坐，慰劳他们说，旅途辛苦，不至于劳累吧。军士都向他致敬。当时陈仁宗室王侯在健康的有100多人，陈后主担心他们发动事变，全部召入，命令驻扎朝堂， 让豫章王陈叔英总管，又暗中防备，等到台城失守，都相继出将。贺若弼乘胜到达乐游院，卢广达还督率余兵苦战不止，杀死俘获数百人，恰逢天黑，于是解下铠甲，面向台城叩拜痛哭，对众人说：我身不能救国，罪过深重啊。士兵都流泪抽泣，于是被俘，各门卫兵都逃跑了。贺若弼夜间烧北夜门进入，听说韩清湖已经擒得陈叔宝，叫来看他。陈叔宝惶恐战栗，向贺若弼叩拜。贺若弼对他说：小国之君相当于大国之卿，叩拜是礼仪，入朝后不失为归命侯，不必恐惧。随后耻于功劳在韩清虎之后，与韩清虎互相辱骂，拔刀而出，想命令蔡征为陈叔宝写降表，命他乘罗车归自己，事情没成功。贺若弼将陈叔宝安置在德教殿，派兵守卫。高炯先进入建康，高炯的儿子高德宏是晋王杨广的继室，杨广派高德宏骑马到高炯那里，命令留下张丽华。高炯说：以前姜太公蒙面斩杀妲己，现在怎么可以留下张丽华？于是在清溪斩杀了他。高德宏回来报告，杨广变了脸色说：古人说无德不报，我一定有办法报答高公了。从此怨恨高炯。丙戌日，晋王杨广进入建康，因为施文庆受委托不忠，曲意谄媚以蒙蔽耳目，沈克卿加重赋税以满足君主，与太师令杨惠朗、刑法监徐熙、尚书都令史继会都是百姓祸害，在石阙下斩首，以向三五百姓谢罪。太高炯与元帅府继事裴矩收集图书典籍，封存府库，资产财物一无所取，天下都称赞杨广，认为他贤明。裴矩是裴让之的弟弟的儿子。杨广因为贺若弼提前决战，违反军令，把他交付司法官员。皇上乘一马召见他，下诏给杨广说：平定江南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的功劳，赏赐物品万段。又赐给贺若弼和韩擒虎诏书，赞美他们的功绩。开府仪同三司王班是王僧辩的儿子。夜间挖掘陈高祖的陵墓，焚毁尸骨取灰，投入水中喝下，然后自己捆绑向晋王杨广自首。杨广上报此事，皇上命令赦免他，下诏给陈高祖、世祖、高宗的陵墓总共拨给五户分别看守。皇上派使者将陈国灭亡的消息告诉许善心，许善心穿着丧服在西街下嚎哭，坐在草垫上朝东三天，皇上下敕书慰问他。第二天有诏命他到馆舍，授予通直散骑常侍，赐一套衣服。许善心哭尽哀伤，进入房间换衣服，再出来面向北站立，流着泪叩拜接受诏命，第二天才朝见，在殿下伏地哭泣，悲痛的站不起来。皇上看着左右说：我平定陈国只得到这个人，既能怀念他的旧君，就是我的忠臣，敕命他以原官在门下省值班。陈水军都督周罗侯与颍州刺史荀法上守卫江夏，秦王杨俊都率30总管水陆军队十余万人驻扎在汉口，无法前进，相持超过一个月。陈荆州刺史陈惠济派南康内史吕中素驻扎齐亭，占据巫峡，在北岸开凿岩石，连接三条铁索，横截上游，以阻止随军船只。吕中素用尽自己的私财补充军用。杨素、刘仁恩奋力攻击，40多场战斗，吕中素据险力争，随兵死了5000多人，陈人全部割取他们的鼻子以求功赏。随后随军屡次获胜，俘获陈的士兵多次释放。吕中素气炸逃跑，杨素慢慢除去铁锁。吕中素又占据荆门的延州，杨素派1800担人乘坐五牙战船4艘，用拍杆击碎十多艘敌舰，于是大败陈军，俘虏甲士2000多人，吕中素只身逃脱。陈信州刺史顾觉驻扎安蜀城，弃城逃跑。陈惠济驻扎公安，全部烧掉储备物资，率兵东下，于是巴陵以东不再有守城的人。陈惠济率领将士3万人，楼船千余艘，沿江而下，想入援建康，被秦王杨俊阻击，无法前进。这时陈靖西王陈叔文被免去襄州职务，返回到达巴州，陈惠济推举陈叔文为盟主，而陈叔文已经率领巴州刺史毕宝等人送信向杨俊请求投降，杨俊派使者迎接慰劳。恰逢建康平定， 晋王杨广命令陈叔宝亲笔写信招降上游众将，派樊毅去见周罗侯，陈惠济的儿子陈正业去见陈惠济宣誓懿旨。当时各城都解除武装，周罗侯与众将大哭三天，解散士兵，然后到杨俊那里投降，陈惠济也投降，上游都平定了。杨素顺留下到汉口与杨俊会合。王世基在齐口听说陈国已经灭亡，发信告谕江南各郡，于是江州司马黄思弃城逃跑，豫章等各郡太守都到王世基那里投降。癸巳日，下诏派遣使者巡视陈国各州郡。二月乙未日，废除淮南行台省。苏威上奏请求每500家设置一名乡政，让他治理百姓，审理诉讼。李德林认为，当初废除相关断案，是因为他们与邻里亲友相识，判决不公。现在让乡政专管500家，恐怕危害更甚。况且偏远小县有的不到500家，难道能让两县共管一个乡吗？皇帝不听。丙申日，下至500家为一乡，设置乡政一人；100家为一里，设置里长一人。陈朝吴州刺史萧业能够得人心，陈朝灭亡后，吴地人推举萧业为主，又为大将军武川人宇文述率领行军总管元气、张默言等讨伐他。骆从公燕荣率领水军从东海到达。陈朝永兴侯陈君范从晋陵投奔萧业，合并军队抵抗宇文述。宇文述的军队将要到达，萧业在晋陵城东立起栅栏，留下军队抵抗宇文述，派他的部将王褒守卫吴州，自己从义兴进入太湖，想要偷袭宇文述的后方。宇文述进军攻破栅栏，回兵攻击萧业，大败萧业，又派兵从别的道路袭击吴州。王褒穿着道士的衣服弃城逃跑，萧业率领残余部众据守褒山，燕荣击败了他。萧业带着身边几个人藏在百姓家中，被人抓住。宇文述进军到奉公带，陈朝东阳州刺史萧炎以会稽投降，与萧业一起被押送长安斩首。杨素攻下荆门时，派偏将庞辉率领军队攻取土地，向南到达襄州，城中的将士都没有坚守的决心。刺史岳阳王陈叔慎年龄18岁，设酒宴会见文武官员，酒喝到畅快时，陈叔慎叹息说，君臣之间的义理就在这里结束了吗？长史谢基伏地流泪。襄州驻防遂兴侯徐正礼在座，于是起身说，主上受辱，臣子当死，各位难道不是陈国的臣子吗？如今天下有难，实在是献出生命的时刻，即使不能成功，仍可显示臣子的气节。青门之外，只有死不能去，今日的时机不可犹豫，后响应的人斩首。众人都答应，于是杀生结盟，并派人假装向庞辉献上降书。庞辉相信了，约定日期进城，陈叔慎埋伏甲兵等待他。庞辉到达后被抓住并示众，他的部众也都被斩首。陈叔慎坐在社堂召集示众，几天之内得到5000人。衡阳太守樊通、五州刺史乌居业都请求发兵援助他。隋朝任命的襄州刺史薛胄率兵恰好到达，与行军总管刘仁恩一起攻击陈叔慎。陈叔慎派部将陈正礼与樊通抵抗，战败。薛胄乘胜入城，擒获陈叔慎。刘仁恩在横桥击败乌居业，也擒获了他，都送到秦王杨俊那里，在汉口斩首。岭南还没有归属，几个郡共同尊奉高梁郡太夫人显氏为主，号称圣母，保境据守。隋文帝下诏派柱国韦光等人安抚岭外，陈朝豫章太守徐登占据南康抵抗，韦光等人不能前进。晋王杨广让陈叔宝写信给显夫人，告知陈国已亡，让他归顺隋朝。显夫人召集首领数千人，整日痛哭，派他的孙子冯浑率领部众迎接韦光。韦光攻击并斩杀徐登，进入南康，到达广州，劝说小豫岭南各州都平定了。上表奏请冯浑为仪同三司，册封显氏为宋康郡夫人。韦光是韦秀的儿子。衡州司马仁乡劝都督王勇占据岭南，寻找陈氏子孙立为皇帝。王勇不采纳，率领部众来投降，仁乡弃官离去。仁乡是仁宗的弟子。于是陈国全部平定，得到30个州、100个郡、400个县。 下诏将健康的城邑宫室全部毁掉，平整为耕地，又在石头城设置讲州。晋王杨广班师回朝，留下王韶镇守石头城，委托他处理后续事务。三月己巳日，陈叔宝与他的王公百官从健康出发，前往长安，大小人员在路上500里络绎不绝。文帝命令暂时分配长安市民的宅地来等待他们，内外休整，派使者迎接慰劳。陈朝人到达后如同回家。夏季四月辛亥日，文帝驾临骊山，亲自慰劳凯旋的军队。以四日，各军凯旋入城，在太庙献俘，陈叔宝以及各王侯将相连同成于服饰、天文图籍等按次序排列，并用铁骑包围，跟随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进入，列于庙庭。授杨广为太尉，赐给鹿车、乘马、衮冕之服，玄龟、白璧。丙午日，文帝坐在广阳门关，带陈叔宝上前，以及太子、诸王28人、司空司马、萧南以下到尚书郎共200多人。文帝让那言宣读诏书慰劳他们，接着让内史令宣读诏书，责备他们君臣不能互相辅助，以至于灭亡。陈叔宝及其群臣都羞愧恐惧伏在地上，屏住呼吸不能回答，随后赦免了他们。当初武元帝迎接司马萧难，与司马萧难结为兄弟，感情非常好，文帝常常以叔父之礼侍奉他。等到平定陈朝，司马萧难被押送到特别免死，发配为越户，20天后又免除，仍因救恩被引荐，不久在家中去世。庚戌日，文帝亲临广阳门宴请将士，从门外夹道排列布帛堆积，一直到南城，赏赐各有差别，总共用了300多万段布帛。原先陈朝境内免除赋税10年，其余各州免除当年的租赋。乐安公元协进言说，陛下威德远扬，臣先前请求以突厥可汗为后政，陈叔宝为令史，现在可以采纳臣的话了。文帝说，朕平定陈国本是为了除逆，不是想夸耀。你所奏的很不合朕的心意，突厥不熟悉山川，怎么能担任后政？陈叔宝昏醉，哪里能攻驱使？元协默然退下。辛酉日，晋升杨素爵位为越公，任命他的儿子杨玄感为仪同三司，杨玄奖为清河郡公，赐给财物1万担，粟米1担，命贺若弼登上御座，赐给财物8000担，加官上柱国，晋爵送公，并各自加赐金银财宝以及陈叔宝的妹妹为妾。贺若弼、韩擒虎在文帝面前争功。贺若弼说，臣在蒋山死战击破陈军精锐，擒获其骁将，震动威武，于是平定陈国。韩擒虎几乎没有交战，怎么能与臣相比？韩擒虎说，本来奉有明旨让臣与贺若弼同时合适攻取纬都，贺若弼竟敢提前行动遇贼救战，导致将士伤亡很多。臣率领轻骑500，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服任蛮奴，擒获陈叔宝，占据其府库，亲赴其巢穴。贺若弼到晚上才敲北掖门，臣打开城门让他进来，他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怎么能与臣相比？文帝说，两位将军都是上等功勋。于是晋升韩擒虎为上柱国，赐物8000担。有司弹劾韩擒虎放纵士兵，淫污陈宫，因此没有加爵封地。加封高炯为上柱国，晋爵其功，赐物9000担。文帝慰劳他说，公讨伐陈国后，有人说公造反，朕已经斩了那人。君臣道合，不是谗言所能离间的。文帝从容命高炯与贺若弼讨论平定陈国之事。高炯说，贺若弼先献10条计策，后在蒋山苦战破贼，臣不过是文吏，怎敢与大将论功？文帝大笑，赞许他有谦让之德。文帝讨伐陈国时，派高炯向上仪同三司李德林询问方略，然后授给晋王杨广。到此时，文帝赏赐李德林的功劳，授柱国，封郡公，赏物3000担。已经宣布敕令完毕，有人对高炯说，现在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然愤恨惋惜，而且后世看功好像没有作为。高炯进去说了此事，于是停止，任命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44州诸军事，镇守广陵。晋王杨广返回滨州。晋王杨广 诛杀陈朝五个佞臣时，不知道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撮、王仪、御史中丞沈贯的罪行，所以他们得以免死。等到了长安，事情都暴露了。乙未日，文帝公布他们的过恶，流放到边远地区，以相吴、越之人谢罪。王撮刻薄贪鄙，嫉妒陷害有才能的人。王仪阿谀谄媚，献上两个女儿以求清静。沈贯阴险残酷，说话邪僻谄媚，所以一同治罪。文帝给陈叔宝的赏赐非常丰厚，多次得以引荐，班位同三品。每次参加宴会，恐怕他伤心，不演奏无帝音乐。后来坚守的人奏报说，陈叔宝说既然没有官位，每次参加朝集，希望能得到一个官号。文帝说陈叔宝全无心肝。坚守的人又说，陈叔宝经常喝醉，很少有醒的时候。文帝问他饮多少酒，回答说和他的子弟每天饮一担。文帝大惊，让人节制他的酒，随后又说随他去吧，不过要怎么度日。文帝因为陈氏子弟已经很多，恐怕他们在京城为非作歹，于是分别安置在边州，给田产让他们谋生，每年按时赐给衣服以保障他们的安全。下诏以陈尚书令江总为上开府仪同三司、仆射原县，骠骑萧摩诃、领军人中都为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吴兴姚察为秘书丞。文帝嘉许原县的雅操，下诏认为他是江南的榜样，授昌州刺史。听说陈散骑常侍袁元友曾多次向陈叔宝直言进谏，提升他为主爵侍郎，对群臣说，平定陈国之初，我后悔没有杀任蛮奴，他受人荣禄，又当重任，不能以死殉国，却说没有用力，与红眼那干相比，相差多远啊。文帝接见周罗侯，安慰小玉他，许以富贵。周罗侯流着泪回答说，陈蒙受陈朝厚遇，本朝沦亡，没有节操可计，能够免死是陛下的恩赐，哪里敢希望富贵。贺若弼对周罗侯说，听说功在郢，汉统兵，就知道扬州可以取得了。王师顺利渡江，果然如所料。周罗侯说，如果能够与功周旋，胜负还不可知呢。不久授周罗侯为上仪同三司。在此之前，陈将杨祥来投降，伐陈战役中让他做向导，官至上开府仪同三司，班位在周罗侯之上。韩擒虎在朝堂上戏弄他说，不知机变，竟然位列杨祥之下，能不愧吗？周罗侯说，从前在江南久闻公的好名声，以为公是天下的节义之士，今日所说的话实在不是我所期望的。韩擒虎面有愧色。文帝责备陈朝君臣时，只有陈叔文欣然有得意之色，随后又上表自我陈述，从前在巴州已经先投降，请求知道这个情况，希望给予特殊待遇。文帝虽然嫌他不忠，但想要怀柔江南，于是授陈叔文开府仪同三司，任命为宜州刺史。当初陈散骑常侍韦鼎出使北州，遇到文帝，认为他不同寻常，对文帝说，公将来会尊贵，尊贵则天下一家，过一年老夫当委身于公。到了至德初年，韦鼎任大府卿，卖掉了全部田宅，大将青毛彪问其原因，韦鼎说，江东的王气到此结束了，我和你将会葬在长安。等到陈朝平定，文帝征召韦鼎为上仪同三司。韦鼎是韦睿的孙子。壬戌日，下诏说，如今天下统一，众生各得其所，太平的法令才可以推行，凡是我的臣民都要修身育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军队可以树立威严，但不能不收敛，刑罚可以辅助教化，但不能专行，除禁卫九重之外，镇守四方之外，军队和军器都应当停止。世道已经太平，各地无事，武力的子弟都可以学习经书，民间的铠甲兵器全部销毁，颁布告示天下，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贺若弼撰写他所谋划的策略上奏，称为御寿平陈七策。文帝不省事，说公想宣扬我的名声，我不求名，公应该自己载入家传。贺若弼地位声望隆重，兄弟都封郡公，任刺史、列将，家里的珍玩不计其数，婢妾穿着罗绮的有数百人，当时人认为很荣耀。后来突厥来朝，文帝对他说， 你听说过江南有陈国天子吗？”回答说：“听说过。”文帝命左右带突厥到韩擒虎面前说：“这就是擒获陈国天子的人。”韩擒虎严厉地注视他，突厥惶恐，不敢抬头看。左卫将军庞皇等人在文帝面前说高炯的坏话，文帝发怒，将他们全部贬黜，对高炯更加亲近礼遇。于是对高炯说：“独孤宫如同镜子，每次被磨莹更加明亮。”当初高炯的父亲高斌是独孤信的下属，被赐姓独孤氏，所以文帝常称他为独孤而不称名。乐安公元邪，性格豪侠，有气度，年少时与文帝同学，非常有爱。等到文帝即位，元邪多次担任显要官职。元邪喜欢排斥诋毁他人，不能讨好在文帝左右的人，与上柱国王毅交好。王毅被诛后，文帝逐渐疏远猜忌他。有人告发元邪与从父帝上开府仪同三司元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三司齐绪等人谋反，交付有司审讯。上奏说元邪谋划让齐绪率领党项兵切断巴蜀。又元邪曾与元滂一同谒见文帝，元邪私下对元滂说：“我是主人，殿上的人是贼。”于是让元滂观望气色。元滂说：“那云气像蹲狗和奔跑的鹿，不如我们有福德之云。”文帝大怒，元邪、元滂、田鸾、齐绪都被处死。闰月己卯日，任命吏部尚书苏威为右仆射。六月乙丑日，任命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朝廷内外都请求举行封禅大典。秋季七月丙午日，皇帝下诏说：“怎么能因为任命一个将军消灭一个小国，引起远近关注，就说是太平了呢？以微薄的德性去封禅名山，用虚妄的言辞去冒犯上天，这不是我所听说的。从今以后，谁再提到封禅，应当立即禁止。”左卫大将军广平王杨雄特别显贵受宠，与高炯、余庆泽、苏威并称为四贵。杨雄宽容待人，礼贤下士，朝野上下都倾心归附。皇上厌恶他得人心，暗中忌惮他，不想让他掌管兵马。八月壬戌日，任命杨雄为司空，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兵权。杨雄既然没有职务，就闭门谢客，不与宾客往来。皇帝即位之初，柱国沛公正义请求修订雅乐，皇帝下诏让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星彦之、博士河陀等人商议，多年没有决定。正义说，古代音乐有十二律，轮流作为公音，各用七声，世人没有能通晓的。正义通过秋词人苏之婆擅长琵琶，才得到这种方法，推演为十二军八十四调，用来校对太乐所演奏的，全都违背不合。正义又在七音之外增加一个声，叫做应声，写成书向朝廷公布。他与批公的世子苏奎商议，用雷鼠的方法确定律管长度。当时人们认为音律很久没有人通晓了，不是正义、苏奎一下子就能确定的。皇帝一向不喜欢学问，而牛弘不精通音律，河妥自耻于身为老儒，却反而不如正义等人，常常想阻挠破坏这件事，于是提出意见，非议十二律轮流为公以及七调，竞相提出不同意见，各自结党。有人想要让各自制作音乐，等完成后再选择好的采用。河妥担心音乐制成后好坏容易看出来，就请求皇帝设置音乐测试，先对皇帝说黄钟像人君的德行。等到演奏黄钟调时，皇帝说滔滔和雅，很合我的心意。河妥于是上奏只用黄钟一个宫调，不用其他律调。皇帝很高兴，听从了他。当时又有乐工万宝长精通中律，正义等人制成黄钟条后演奏，皇帝召见问万宝长，万宝长说这是亡国之音。皇帝不高兴，万宝长请求用水尺作为律管标准来调乐器，皇帝听从了他。万宝长制造各种乐器，其音律大致比正义的调低二律，对乐器的增减改造不可胜数。他的音乐雅致清淡，不被当时的人喜欢，太常寺中擅长音乐的人大多排斥诋毁他。苏奎尤其记恨万宝长，苏奎的父亲苏威正掌权，凡是谈论音乐的人都依附苏威而贬低万宝长，万宝长的音乐最终被苏威压制搁置不行。等到平定陈朝，获得了宋齐时期的旧乐器和江南的乐工，皇帝命令在朝廷上演奏，感叹说 这是华夏正统音乐啊。于是调整五音为五下、二五、登歌、房内等14种曲调，用于宾客和祭祀。又下诏让太常寺设置清商署来掌管这些。当时天下已经统一，不同朝代的器物都集中到乐府。牛弘上奏，中原旧乐多存在于江南。先前攻克荆州得到了梁朝的音乐，现在平定蒋州又得到了陈朝的音乐。史书相传认为这些音乐符合古制，请求加以修订整理，以备雅乐之用。至于北魏的音乐以及后周所使用的混杂了边远地区的声音都不能使用，请求全部停止。冬季12月下诏让牛弘与许善兴、姚察以及通直郎于世基共同参定雅乐。于世基是于立的儿子。几次日任命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安抚岭南，拨给黄州兵3500人作为帐内清兵。陈朝贵州刺史钱继清等都到周法尚处投降。定州刺史吕子阔占据山洞，不接受命令，周法尚攻击并斩杀了他。任命驾部侍郎狄道人辛公义为明州刺史。明州的风俗害怕瘟疫，一个人得病全家都躲避他，病人大多死亡。辛公义命令将病人都抬到自己的办公大厅里，暑热时节病人有时多达几百人，厅堂和走廊都满了。辛公义设置床榻，昼夜待在他们中间，用自己的俸禄购买医药，亲自探视慰问。病人痊愈后就召集他们的亲属，告诉他们说，死生有命，怎么能互相传染，如果能传染我早就死了。亲属们都惭愧道歉离去。此后人们有病的争相投奔史君，他们的家人亲戚也坚持留下照顾，开始互相慈爱，风俗于是改变。后来辛公义升任滨州刺史，到任后先到狱中露天而坐，亲自审问。十几天内判决遣送都处理完毕，才回到大厅受理新的诉讼。事情都立即判决，如果有未了结而必须拘禁的，辛公义就睡在大厅里，始终不回家。有人劝他说，公事有程序，使君何必自讨苦吃。辛公义说，刺史没有德性，不能使百姓没有诉讼，怎么能把人关在狱中而自己安睡在家里呢？罪人听说了都自动认服。后来有诉讼的乡里的父老就告诉他们说，这是小事，怎么忍心劳累使君。诉讼的人大多互相谦让而停止。隋高祖文皇帝上之上开皇十年庚戌，公元590年春季正月乙未日，封皇孙杨昭为河南王，杨凯为华阳王。杨昭是杨广的儿子。二月皇上巡幸晋阳，命令高炯留守。夏季四月辛酉日，从晋阳返回。陈安文子李德林仗势自己的才能声望，议论争强好胜，同僚大多忌讳他。因此虽然辅助创业有功，却十年没有升迁级别。李德林多次与苏威意见不合，高炯常常帮助苏威，上奏李德林凶狠暴力，皇上大多听从苏威的意见。皇上赐给李德林庄园店铺让他自己挑选，李德林请求要叛逆者高阿那公在魏国县的店铺，皇上同意了。等到皇上巡幸晋阳，店铺的人上诉说高阿那公强夺民田，在里面建造店铺出租。苏威于是上奏李德林欺骗蒙蔽，妄自奏请占为己有。司农卿李元通等人又帮助说，这个店铺的收益如同十亿千户，请求按日追赃。皇上从此更加厌恶李德林。于庆泽等人奉命到关东巡视，回来后都上奏说，乡政专门处理诉讼，结党营私，凭爱憎行事，公然进行贿赂，不利于百姓。皇上命令废除乡政。李德林说，这件事臣本来认为不可行，但设置才刚开始，又立即停止废除，政令不统一，早上制定晚上毁弃，实在不是帝王设立法度的本意。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群臣对律令想要改动，就以军法从事，不然的话纷争不会停止。皇上于是发怒，大骂说，你想让我成为王莽吗？在此之前，李德林声称父亲是太尉资义以求赠官，几世黄门侍郎伊士人陈茂等人秘密上奏，李德林的父亲最终官职是教书，却谎称资义。皇上非常怀恨。到这时皇上列举他的罪过说，你身为内史，掌管我的机密，近来不能参与记忆，是因为你气量不大，你自己知道吗？ 又欺骗茂岭店铺，妄加父亲官衔，我实在愤怒，但没能发作，现在应当派你去一个州。”于是外放为湖州刺史。李德林拜谢说：“臣不敢再希望担任内史令，请只做一个散官参议。”皇上不答应，调任怀州刺史，李德林死在任上。李元通原本是皇上威谏时的家奴，有才干，等到皇上成为随公，任用李元通和陈茂为参佐，从此信任他们。梁国被废除时，皇上任命梁太府卿柳庄为给事黄门侍郎。柳庄有见识度量，博学，善于辞令，熟悉典章制度，通达政事，皇上和高炯、苏威都看重他。他与陈茂同僚，不肯趋意逢迎，陈茂在皇上面前进谗言，皇上逐渐疏远他，外放为饶州刺史。皇上生性猜忌，不喜欢学问，既凭借智谋获得大位，就以法律条文自夸，明察秋毫地对待下属，常常让左右窥视朝廷内外，有过失就处以重罪。又担心令史贪污，私下派人用钱博去贿赂他们，一旦有人受贿就立即斩首，经常在殿庭上帐打人，一天之中有时多达三四次。曾经因生气审问时打人不够用力，就命令斩首。尚书左仆射高炯、治书侍御史柳玉等人进谏，认为朝堂不是杀人的地方，殿庭不是行刑的场所，皇上不采纳。高炯等人于是都到朝堂请罪，皇上回头对领左右都督田园说：“我的账重吗？”田园说：“重。”皇上问具体情况，田园举起手说：“陛下的账大如手指，打人三十下相当于平常的仗打几百下，所以很多人被打死。”皇上不高兴，于是命令殿内去掉仗，想要刑罚时分别交给有关部门。后来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说：“皇上宠爱高炯太过分了。”皇上大怒，命令仗打他，但殿内没有仗，就用马鞭把他打死了。从此殿内又设置了仗。不久皇上非常愤怒，又在殿庭上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坚决进谏，皇上不听从，最终在殿庭上杀了那个人。皇上不久也后悔了，安慰冯基，却恼怒群臣没有进谏的。五月一位日，下诏说：“魏末丧乱，军人临时设置方府，南征北战，居无定所，家无顽强，地少桑树，朕非常怜悯他们。凡是军人都可以归属州县，垦田户籍一律与百姓相同，军府统领应当依旧制。撤销山东、河南及北方沿边之地新设置的军府。”六月辛酉日，规定百姓五十岁免除徭役，收取庸税。秋季七月癸卯日，任命纳言杨素为内史令。冬季十一月辛丑日，皇上在南郊祭祀。江南地区自东晋以来刑法宽松，世家大族欺凌寒门。平定陈朝之后，地方官全部改变了这种情况。苏威又制作武教，让百姓无论老少都诵读，市民皆叹怨恨。民间又谣传隋朝要迁徙他们入关，远近惊骇。于是婺州汪文静、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卫都起兵造反，自称天子，设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陵、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胶州李春等人都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陈朝旧境大抵都反了，大的聚众数万，小的数千，互相影响。他们抓获县令，有的抽肠，有的割肉吃，说还能让农诵读武教吗？皇上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征讨他们。杨素将要渡江，派使行人卖铁杖，带着捆扎的稻草，夜晚浮水渡江侦察敌情，返回后又去被贼人擒获，贼人派了三十个士兵看守他。卖铁杖夺取贼人的刀，乱砍看守，全部杀掉，割下他们的鼻子揣在怀里回来。杨素非常惊异，上奏授予他仪同三司。杨素率领水军从扬子津进入，在津口攻击贼帅朱默问，击败了他。晋军攻击晋陵贼帅顾世兴、无锡贼帅叶略，都平定了。沈玄卫败逃，杨素追击擒获了他。高智慧占据浙江东岸扎营，营寨绵延百余里，战船布满江面。杨素攻击他，子总管南阳人来货对杨素说：“ 吴人清洁精锐，擅长舟船，是拼死的贼人，难以和他们争锋，你应该严阵以待，不要与他们交战。请给我数千骑兵暗中渡江，袭击攻破他们的营寨，使他们退无归路，进不能战。这是韩信破赵的策略。杨素听从了他。来护尔率领数百艘轻快小船直登江岸，袭击攻破敌营，于是放火，烟焰冲天。贼人看到大火而恐惧，杨素于是纵兵奋击，大败贼人，贼众溃散。高智慧逃入海中，杨素追击到海区，赵行军既是封德仪商议事情，封德仪落水被人救起，免于一死，换衣服见杨素，竟然不提落水之事。杨素后来知道了，问他原因，他说是私事，所以不说。杨素感叹惊异，封德仪名伦，字德仪，以字行事，是封龙之的孙子。汪文进任命蔡道人为司空，守卫乐安，杨素进军讨伐，全部平定。杨素派遣总管史万岁率领2000人马从婺州别道翻山越海，攻破西洞，不可胜数。前后700多次战斗，转战1000多里，断绝音讯100天，远近都以为史万岁已经死了。史万岁把书信放在竹筒里，浮在水上，取水的人得到，报告给杨素。杨素上报此事，皇上感叹，赐给史万岁家10万钱。杨素又在温州击败沈孝彻，从陆路向天台山直指临海，追捕残余，前后100多战，高智慧逃到闽越自保。皇上因为杨素长期在外辛劳，命令他乘一车回朝。杨素认为残余贼人还未消灭，恐怕成为后患，又请求出发，于是乘一车到会稽。王国庆自以为海路艰险难行，不是北方人习惯的，不设防备。杨素渡海突然到达，王国庆惊慌失措，弃舟逃走。余党散入海岛，或者据守西洞，杨素分派诸将水路追捕，又秘密派人劝说王国庆，让他斩送高智慧以赎罪。王国庆于是抓住高智慧送来，在泉州斩杀，余党全部投降，江南彻底平定。杨素班师回朝，皇上派左领军将军独孤陀到郡仪迎接慰劳。等杨素到京城，慰问的人每天不断，封杨素的儿子杨玄奖为仪同三司，赏赐非常丰厚。独孤陀是独孤信的儿子。杨素用兵多谋略，治军严整，每次将要面对敌人时，就寻找士兵的过失而斩杀他们，多的时候杀100多人，少的时候也不少于10几人，面前血流成河，他却谈笑自若。等到对阵时，先命令100-200人冲向敌阵，能攻破敌阵就算了，如果不能攻破而退回的，不管多少人，全部斩杀。又命令200-300人再次进攻，退回的也按同样的方法处置。将士们吓得两腿发抖，抱着必死的决心，因此战无不胜，被称为名将。杨素当时地位显贵，深受宠幸，他的话皇帝无不听从，跟随杨素作战的人，即使微小的功劳也一定记录，而其他将领即使有大功，也常常被文官刁难拒绝，所以杨素虽然残忍，但将士们也愿意跟随他。任命滨州总管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又任命秦王杨俊为滨州总管。番禺夷人王仲宣反叛，岭南的部落首领大多响应他，率兵包围广州。韦光仲流箭而死，皇帝下诏命他的副手慕容三藏代理广州道行军事，又下诏命几侍郎裴矩巡视安抚岭南。裴矩到达南康，招募到几千士兵。王仲宣派别将周师举围攻东衡州，裴矩与大将军陆苑进攻并斩杀了他，进军到南海。高梁的冼夫人派他的孙子冯轩率兵救援广州，冯轩与贼将陈佛志一向交好，故意逗留不前。冼夫人知道后非常愤怒，派人逮捕冯轩，关进州狱，另派孙子冯盎出兵讨伐陈佛志，把他斩杀了。冯盎进军到南海，与陆苑会合，与慕容三藏合兵攻击王仲宣，王仲宣的军队溃败，广州得以保全。冼夫人亲自披甲，骑着披甲的战马，张开锦缎伞盖，率领弓箭骑兵护卫，跟随裴矩巡视安抚20多个州。苍梧首领陈坦等人都来谒见，裴矩秉承皇帝旨意，任命他们为刺史、县令，让他们回去统辖各自的部落，岭南于是平定。裴矩回朝复命， 皇帝对高炯、杨素说，为兄率领两万军队不能及早渡过五岭，我常常担心他的兵力太少。裴矩率3000疲弱士卒直达南海，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任命裴矩为民部侍郎，任命冯盎为高州刺史，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乔国公，册封显夫人为乔国夫人，开设乔国夫人幕府，设置长史以下官员，官府配给印章，允许他调发部落六州的兵马，如有紧急情况可以自行处置。还因显夫人忠诚效力的缘故，特赦冯轩逗留不前的罪行，任命他为罗州刺史。皇后赐给显夫人首饰和一套艳服，显夫人把这些都放在金箱子里，连同梁朝、陈朝赏赐的物品各自收藏在一个仓库中，每年举行盛大集会时陈列在庭院中给子孙们看，说我侍奉三代君主只用一颗忠诚的心，现在赏赐的物品都还在，这就是对我的回报。你们都要记住，要用赤诚之心对待天子。藩州总管赵讷贪婪暴虐，各处的里人、辽人大多逃亡反叛。显夫人派长史张荣呈上密封奏章，论述安抚事宜，并指出赵讷的罪行，认为他不能招抚远方的人。皇帝派去审问赵讷，查获了他的赃物贿赂，最终将他依法处死，下诏委托显夫人招抚逃亡反叛的人。显夫人亲自带着诏书，自称使者，巡历十多个州，宣布传达皇帝的旨意，小谕各地的里人、辽人所到之处都纷纷归降。皇帝嘉奖他，赐给显夫人临镇县作为汤沐邑，追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公。高祖文皇帝上之上开皇十一年，辛亥，公元591年春季正月，皇太子妃袁氏去世。二月戊午日，吐谷浑派使者入朝进贡。吐谷浑可汗夸吕听说陈朝灭亡后非常恐惧，逃走平险自首，不敢再侵扰。夸吕去世，儿子世福继位，派他哥哥的儿子吴素奉上表彰，自称藩属，并进献地方特产，请求将女儿送入后宫。皇帝对吴素说，如果依从你的请求，其他国家听说后必定会仿效，用什么理由拒绝？朕志在安定养育百姓，让他们各遂其性，怎么能搜罗女子来充实后宫呢？最终没有答应。平乡县令刘旷有着意的政绩，他用一里小谕百姓，诉讼的人都自责而离去，狱中长满野草，庭院中可以张网捕鸟，升任灵隐县令。高炯举荐刘旷清廉的名声和良好的政绩为天下第一，皇帝召见他，慰劳鼓励，对侍臣说，如果不特别奖励，用什么来勉励别人？丙子日，下诏褒奖，提升他为莒州刺史。辛巳会日，发生日食。当初皇帝卑微时与藤木王杨赞不和，皇帝担任北州宰相时任命杨赞为大宗伯，杨赞担心给家族带来祸患，暗中企图对付皇帝，皇帝隐忍了这件事。杨赞的妃子是北州高祖的妹妹顺阳公主，与独孤皇后一向不和，暗中诅咒皇帝，命他改嫁，杨赞不同意。秋季八月壬申日，杨赞跟随皇帝到丽园，突然去世，当时的人怀疑他被毒死。乙亥日，皇帝从丽园返回。沛达公郑义去世，